所应该思想的，本周经文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具名刺桂的真马达香膏来，打破自己，把膏浇在耶稣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广费的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2银钱，都是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留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清晨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深知道主你因为爱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你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我们的生命跟你的生命结合，才能够在这样爱上有份。所以你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你面前成为圣洁的，也更成为你所喜悦的。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成为活祭，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很多的方法把我们自己献上，为你做很多事情。当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到众人喜悦，我们不一定感觉到神你也喜欢。我们有时候越做，很多人就越多的重担。我们到底做对还是做错，我们自己有时候搞不清楚。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成为你这条道路上有价值的一个器皿。所以求主你再次教导我们该如何做，我们所做的应该怎样来付出才是真正合你心意的。我们相信你不但把恩赐给我们，也把各样的能力各样的权柄赏赐给我们，但是求主你能够教导我们每一次行使这些权柄的时候是用在对的地方。你要的是我们真正一个美的生命， 而不是我们泡大习惯的行为。我们把这一切的时间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教导我们以下时间一些思想，凡我们所做的应该如何做才是讨主你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题目是活祭之美，让我们愿意，我们把自己生命摆在神面前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活祭，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就来看，在耶稣的道路四周围经常围绕着一群人，这些人有哪些人呢？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有门徒，然后还有很多的百姓簇拥着耶稣，然后还有一群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耶稣，但是他是怒目相视的，这些人是法利赛人。然后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先来比较，这些人带着不同的心思向着耶稣，他们所走的道路就是不一样。先说门徒，他们似懂非懂的心看着耶稣，跟着耶稣，每天听耶稣讲很多的话语，但是他们在耶稣身上所看见的道路跟他们自己所走的道路是真的懂吗？另外我们再看百姓，他们看着耶稣永远带着一个期待的心，你是哪一号人物我们不知道，总之听说你很厉害，听说你有很多的权柄，听说你能够医病赶鬼，让我们从远处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寻找你，一定是带着我们的目的，希望在你身上得到我们身上想要有的好处，这是百姓的一个心态。再者说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在社会当中所该拥有那尊贵的地位，因为这个耶稣来到以后好像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处心积虑在那个地方希望把耶稣你身上一些破绽错误的地方找出来，然后让百姓能够看到你是一个不好的人，然后恢复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昔日的雄风。我们希望我们法利赛人能够做到这一部分，所以他们对耶稣所存的心就是嫉妒破坏的心。除了这些人以外，我们今天要再看另外有一小撮人，这一群人我们先说他们是真正耶稣知心的朋友，但不是门徒也不是百姓，他们像门徒跟百姓一样常常围绕着耶稣，但是他们跟门徒百姓不一样，他们是耶稣知心的朋友。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先来看耶稣说，好像神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那活祭献给神，总要做一些耶稣喜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常常看到，有一群人，门徒也好，法利赛人也好，这一群知心的朋友也好，他们所做的事情，永远把自己生命学习付出。但在付出的过程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付出的过程里面到底是让耶稣感觉难过痛苦，或者你周遭的人也是一样，你所做的事情让你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感觉什么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痛苦？怎么说呢？我们常常自以为意的付出，我做这些事情是带着一个目的，我做这些事情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常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告诉你说，我这公义的生命要告诉你，你怎样做才对，你怎样做才对，因为我有很多理念，我所做的事情总是加诸别人身上，你该有这些责任，我告诉你真正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做才对，怎样做才对。所以我常常教导别人说，你应该要好好负起责任，你为什么都不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为什么都没有参加教会的某某侍奉。所以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总想要教导你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你最近灵命不太好，我觉得你最近祷告那个灵命的感觉不够，所以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趋前向着你说，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应该好好祷告。这种重担总是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别人看到你一出现，别人就好可怕，一看到你就赶快溜走。还有， 我们懂得判断，我觉得你身上有罪，我觉得你在灵命上操练不够，我每次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就要把责任加在别人身上，就要判断别人生命，这是看到别人的时候我想要表达的。然后别人跟我相处的时候，我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很多自夸。我喜欢跟别人吹说我有十一的奉献，我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我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我才不像那税吏，他们是怎样呢？很多的罪，很多的不义，哪像我？每次侍奉的时候是多么的热心，每次奉献的时候是多么的付出。我喜欢跟别人吹嘘我这一切的荣耀。好，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说我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那我这活祭总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基督徒的活祭吧？所以我这个非常优秀的基督徒所带给别人的是重担，是责任的交托，是判断别人的生命。如果说到自己的时候，就是自夸自擂。有一天我们要好好思想，别人因着我们的生命，他们所感觉的这个祭是一个很让人家痛苦的一个祭，你千万不要再献上这个祭了。你每次献上这个祭的时候，别人就很难过。还有一种祭，当我们献上这祭的时候，第一个让人家第一个感觉是好愉快。为什么呢？因为凡你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都是让人家觉得好贴心。你每次说话就说到我心里面最需要的时候，你每次说话就说到我心里面最难过的那一部分。你告诉我说你了解我生命的需要，你了解我现在所遭遇的痛苦，你告诉我说好好休息，不一定要马上要出来侍奉，因为你生命现在正需要安慰，你生命现在正需要休息。我告诉你，你这种观点在你休息当中，我们愿意为你祷告。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这样的痛苦我们也了解。总之你说的话总是体贴我们的心，总之你所说的话让我心得到安慰，你说的言语总是那么的温柔。当你说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告诉我说其实你也不会，其实你也不足，其实你也是一个罪人，其实你以前的观点比我现在更糟糕，但是你靠着神的恩典，你总是在说话里面就提醒了我，就帮助我了，我就扶持了我，你让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么的普通这么温馨的一个人，你不是高高在上的人，你是一个普通就在好像就坐在我旁边的朋友一样，然后扶着我走路，直到我往前走的时候，有一天我才发现你的行为你的生命是那么尊贵，甚至有些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发现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那么的崇高，是陪着我走的时候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但是你总不显出你是一个大人物的样子。我慢慢去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好美的事情，我好喜欢你这好美的行为。今天神就是喜欢这好美的活祭，但这个活祭要如何显出它的美呢？神有一天在他的话语里面说，他所做的这一件美事，我们就学习这一件美事神喜悦，我们如何也来贴近神所谓的这一件美事。神要我们在他生命里面是一个献上为祭的，但这个祭是神好喜欢的。我们也学习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样的故事。神觉得他所做的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来学习，那我们自己呢在做些什么事情。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就来看这种感觉，你如果要为主奉献的话，你要为主侍奉的话，你要让主觉得你所做的事情真的贴主的心，然后觉得你所做的真美。耶稣有时候就告诉人说，你们要留心那法利赛人的笑，对不对？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 把重担压在别人身上，他们所做的判断，对别人的批评好像显得那样的公义，但是他总是让觉得别人觉得好难过好痛苦，把难担的担子压在别人肩头上，而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动，吹嘘自己的公义，然后把别人判为很重很重的罪，然后告诉别人说你们是这样何等的该死，你们要好好学习侍奉，不像我这法利赛人怎样呢，我这法利赛人是如何的热心，好会祷告好会奉献，不像那税吏，不像那不好的人。但是耶稣今天在说不要像那法利赛人，总做这种很虚伪的事情，表现自己的公义，但事实上是让神觉得，让别人觉得，让众人觉得好痛苦，你一出现就好痛苦，让人家觉得很痛苦，神也觉得很痛苦。你为什么说这种没有意义而不了解神心意的话？要不要像耶稣现在说让他做，如果他在做的话就让他做，因为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今天好好来学习，我一定把自己付出奉献为祭，而这个祭让人觉得好美。怎么说呢？耶稣说这个玛利亚今天所做的事情门徒你们都不了解，你们不要为难他，甚至连你们门徒都不了解我的心，而他了解，你们就应该让他做，因为他知我心。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他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件合乎我心意的，而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什么安葬之事。也就是说耶稣说现在我要正要走一条哥哥他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为了百姓破碎我自己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非常的道路，不是寻常的道路。为什么门徒以前这些日子里面我经常的跟你们讲我这条道路，我也告诉你们说我设殿三天要破坏然后要重建，我常常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终究不明白。但是你知道吗？这女人她明白，她知道，因为她所做的是为我现在这条安葬的道路，只有她知道，她知我心，知我者玛利亚也。这种感觉让人觉得你不需要多做什么事情，千百万的事情你多做无妨，你多做了也无益，但他做一件就做对了。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感觉。好，那也许我们说有啊，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知啊，我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了解啊，我知道，所以我真的为主也做了好多事情。其实主要告诉我们说，你一直以为你做了好多事情，但是你不知。有时候我们说哪里我知，我当然知道啊，因为凡我所做的，你看我每次施惠不是施惠很好吗？主耶稣当然我知道啊，你看我每次办这个活动，办这个布道会不是办得很好吗？我每次奉献不是奉献很多吗？我明明知道我在做什么。主耶稣说你不一定知道，你虽然做很多，你是照着规矩做，但是你不知我心，你不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所走的道路，什么意思？我就想起有一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电影，其实它是一个小说，它自己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桂河大桥，大家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我在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里面的主角是一个英国的军官，他怎样在日军的面前表现他这样一个尊贵自尊，他是一个战俘，然后主人是日本军人，要求你们做什么做什么，今天我是主人，你们是被我俘虏过来的军人，你们理当听我的。但是这个日本军官这个英国军官他有他的尊严，我告诉你我临死不屈，按照这个日内瓦公约，我军官就是不用做这种劳力的事情，我可以指挥我的部队来做这种劳力的事情，但是我本身不做，我的军官每个人也不做，你叫我做我就站在这个地方，我宁愿死我也不屈服。他有他那样尊严，在我们看的时候他甚至 充分的表达出一个军人该有的样式，我宁愿死我也不屈服，这是一个尊贵。但是我们现在慢慢看到，如果是很清楚的敌人摆在我面前的话，我不屈服，你是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压迫我，我永远不屈服。但事情改变了，后来改变了，后来那个日本军官他不再表现出他是你的敌人了。如果你总是压迫着我，我不屈服，但是这个日本军官到后来改变心意了。这个贵和大小很难见，做不好的话 我也活不下去。这个日本军官告诉他说，以后怎么办呢？改变前世，从此以后我们日本军人不再指挥你们，换成你来指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贵和大桥我们造不好，我们日本军人造不好怎么办呢？好，英国军人你们来造。哎，这个英国军官好像重拾以前的那种雄风威风一样，哈哈，日本军人你们造不好，我告诉你们，我们英国人有这样的一个尊严，我造给你们看，好来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英国人比你日本人还厉害，虽然我们是丈夫，但是我可以造给你们看。结果当他有那种自尊尊严拿出来的时候，敌人也把尊严给你的时候，注意哦，敌人也把尊严给你的时候，那一天你就忘记他是你的敌人了。当敌人把自尊也给你的时候，敌人那一天爱护你，而你那一天忘记他是你的敌人，你就开始做事，而且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尊严，充满了你所有的力量，把带着你所有的才干，带着你所有的资源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认为你做这件事情能够证明你比别人厉害。但是你忘记一件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就是敌人想要做的，只因为他们做不好，请你代替他们做。你一直以为你做得比他们好，但是你做成以后，那果效是归给敌人的。他忘记那个贵和大桥造好以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运更多的军人到前线去做战争，是打自己人，而我现在替敌人做这个贵和大桥。当我在做好的时候，我把一个牌子钉上去，钉在那个桥头，这贵和大桥是由一群英国军人所造成的，不是日本人造成的。但是火车再过来的时候，是更多的军人，更多的日本兵跑到前线打他自己人，他忘记了。结果英国的突击队想要炸这个桥的时候，这个英国军官自己看到我努力的成果，不容许任何人破坏，不容许任何人破坏。我发现你这是英国突击队要炸这桥，我下去阻挡你，不让你炸这桥。直到最后的一刹那，他亲眼看到英国的突击队一个一个死在他面前，是因为他叫很多日本兵来打这些英国突击队。直到一个一个倒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突然惊讶，天哪，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在阻挡我自己国度的事情，我在阻挡我自己国家的事情，是因为我的尊严，我不知我在做什么。今天我们好想，我们是一直以为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在侍奉主啊，但是你知道吗？你在侍奉你自己的尊严，侍奉自己的自尊。只要有一天我赚大钱了，只要有一天我有高学位了，我不容许别人轻视我，我不容许任何旁边的人轻视我，是你叫我认罪悔改，那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习惯在众人在教会面前做那个很尊贵的事情了。我所做的都是知会，我所做的就是讲道，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站在讲台上开玩笑，叫我跪下认罪悔改，那不可能，因为我的自尊，我现在侍奉的是我自己，而不是真正侍奉整个教会。到那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离开了神，因为敌人甚至可以直接说好了，甚至可以这样说，魔鬼把那尊贵的道路尊贵的样式已经给你了， 你好不容易得到那尊贵的样式，你舍不得摆下去。从那一天开始，你忘记本来魔鬼是你的敌人。从那一天开始，魔鬼把各种好处给你的时候，你忘记魔鬼是你的敌人。你不愿意认罪悔改，你不愿意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你不愿意，因为你觉得现在有的已经很好了，就好像那个英国军官一样，他以前不愿意侍奉这日本军人，但是日本军人把尊严给他的时候，他失去他那雄风跟他的地位，他高兴都来不及了，他忘记了我现在坐这贵为大桥，基本上事实上背后其实就是为日本军人做的，他忘记这一切，他只看到那个成果，我的成果。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到底真的知道我在做什么吗？真的知道我在为主侍奉吗？不要像另一批人，他在说的是什么？他在批评这女人所做的，这女人为耶稣所侍奉是他自己全部的时候，另一批人反而批评哦，因为他们的尊贵就是什么呢？30两银，那是我们的尊贵，那是我们所习惯。你干嘛不把那个玉瓶香膏变卖了，然后来卖，得到了这钱来做我们习惯，让我们得到荣耀的那些事情，周济穷人，好叫这些穷人更多的感谢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习惯的是这一群的工作，其实周济穷人是不是好事情？也是好事情啊。但是神在这块很清楚的指明，我们现在第二点所要说的，不真，不是真实的。你以为你所做的是知道，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其实你不知道，其实你在侍奉你自己，而你侍奉你自己的时候不是真实的，你自己也不知道。就好像同样的约翰福音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其实犹大说这句话不是真的要周济穷人，因为他常常取其中的钱，他拿钱已经拿得很习惯，所以他巴不得这香膏打破了或者把它卖了，这些东西能够卖钱，好叫我手中能够真的拿到这些钱，而这些钱能够满足我的需要。他不是真的要周济穷人，不是真的，但是他嘴巴说出来了，他却认为是真的，说多了还真的以为自己是那么的崇高，事实上他的心不是这样。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在教会里面，神的教会里面，在圣殿的工作里面也真的出现过这些事情。曾经说过有个人叫亚拿尼亚，他也是把他的家产变卖了，他把这些钱拿到教会里面，说我也是真的愿意把这些钱奉献给教会，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圣灵把他打死。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他口里所说的是我愿意为主奉献啊，但神说得很清楚，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你自己说这些钱你说是全部，你所有的家产要来奉献给教会，其实我知道你心这只不过是你的一部分，但是你嘴巴说全部，你希望像别人一样得到那好的名声，你要的是好的名声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奉献。你说奉献的不真，但是你嘴巴说出来了，到后来你自己都以为你自己是真的，你要的是那好的名声，好的地位，让别人称赞，你要的是那种感觉，而不是真的侍奉，不是真的侍奉。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也有一次类似这样情形，当摩西带着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是怎样因着神的拣选带领以色列人，但是带领以色列这200多万人，摩西是个领袖，慢慢的就有人开始嫉妒。有一个事件，我们称为它叫可拉党的叛变。我们相信在看圣经的时候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可拉党叛变的时候，是一群立位支派的后裔，他们出来，他们说话了，他们说摩西，你凭什么做领袖？我们立位支派，你说的 侍奉神献祭我们也都会，凭什么说你比较圣洁？我们也是很圣洁啊，我们也是会侍奉神啊，所以我们也是立会支派，我们也是够圣洁的，我们也够资格，凭什么你来当领袖？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说自己以为自己很圣洁，自己以为是要侍奉神，不一定要你来带领百姓，我们也会带领百姓，自己以为要来侍奉神，自己以为是要来带领百姓，事实上他们真正的心说多了，还以为真的是要侍奉神，其实他真正的心就是要夺摩西的地位。结果神的判断那一天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就好像亚拿尼亚一样，你心不真，你口里所说的都是那么的好听，但事实上你心不真，那一天判断你的时候就把你好像处死一样，可拉达那一天全部遭到剿灭。你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情是虚伪的事情，要如何才是真的呢？当我们看着这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一句话都不说，不要多说，他所做的一件事情，耶稣我了解你，当我了解你的时候，我来到你面前，把我最珍贵的最喜爱的这个香膏，在当时一个女人所拥有的，在她婚姻里面所要表达的，这是我所拥有的最珍贵的，我要献上，我献上给你，这香膏打破，然后倒在你身上，浇在你身上。耶稣，我也许没有办法为你做什么，但是最少可以把我最珍贵的，我为你献上，这香膏打破，倒在你身上，为你这一段路来预备。我知道，再没多久，你就要走这条定十字架道路。当你多少日子告诉我这条道路的时候，主耶稣，我没有别的，我只有这个。我到你面前不是把盖口转开，倒一点油出来，倒点香膏出来，我所做就是把它打破，不再为我自己保留什么了。耶稣，完全给你。我希望这条十字架道路，你走的时候带着我心里面为你的祷告，带着我为你的支持，我了解。我们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常所说破釜沉舟一样，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我完全为你摆上，这是一个真实的最美的最美的。我们也好想，神也常常很多时候在判断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就好像有一个故事，那种美的感觉在那种分别里面就看得出来。有一次所罗门也是在判断一件事情，赠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来到所罗门面前的时候，两个女人在争夺，那个小孩是我的，这个小孩是我的，都是一样的一个小孩，一样年龄的一个的两个女人，都好像刚生了一个小孩，然后他们两个都在争执，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争到后来没有办法来判断的时候，所罗门说最好的方法把小孩抱来放在坛上，你们两个母亲亲眼看一件事情，我请人来把这小孩剥成两半，一人一个，这样最是公平的吧，最公平的吧。有一个女人说，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那只好这样了，这样最公平。另一个女人说，不不，我愿意舍弃这小孩，因为你如果要把这小孩剥开的话，我的心也碎了，我不敢要这小孩，你把这小孩送给他吧，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他所说的是，我宁愿舍弃这小孩，我宁愿不要这小孩，我也不要你把这小孩剥开，因为你把剥开我心会碎。在那个地方立刻做个判断，你愿意舍这小孩吗？因为你愿意舍，我证明你是真的，因为你真的爱这小孩。今天我们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神啊，什么是真正的活祭？神说，愿意舍弃你那自尊，愿意舍弃你那自我，那是真的。在神面前说，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样的心是真实的。神要这样的一个活付出， 如果你在他神面前还是吹嘘自己的尊贵，吹嘘自己的公义，吹嘘自己的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你所做的侍奉到头来都是别人的重担。所以神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要学习我的样子来到神面前。你学习柔和谦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你都要是柔和谦卑来到神面前，才是真正预备你这生命的容器，好装满神的丰富在你里面。有一天你就知道，你生命拥有神的丰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一个丰富，真正的一个能力。因为那一天开始，你不再要自己的，你不再要自己那微小的生命，你那一天要的是神丰富的生命。你那一天柔和谦卑，神丰富的生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众人都要在那一天开始惊讶你的伟大，惊讶你生命的令人敬佩的那一面，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你身上，那完全不一样。一条道路你真终于走出来了。神说，如果你生命真的是这样奉献的，把你自己完全摆上的时候，不再说你自己，只愿意说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活着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舍下，破碎你自己的时候，真正的一个活祭就献出来了。这样活祭献出来以后，能够做什么事情呢？能够使神的道路真的走出来。你虽然觉得你的力量很小，但是只因为你尽你所能，你所摆出来的果效完全不同。就好像第八节所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也许这只是一瓶小小的香膏而已，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在这十字架道路，因着你所侍奉的这一点点的香膏，耶稣走的时候是带着安慰的心，耶稣带着多大的力量，因为你的付出，带着多大的安慰，因着你的付出，这条道路所走出来了，成就千千万万万万 万, 万多少人的拯救。你知道这一瓶香膏它的果效有多大？一条道路就这样走出来了。我们好好想，就好像那五饼二鱼的小孩，他所做尽其所能的去做，但是耶稣基督在你所做的一点点事情上显出了莫大的能力出来。多少人因着你这小小的尽你所能所做的事情，耶稣在那个地方诉说了神的荣耀，多少的人得到。当我在想说尽其所能去做的时候，我立刻想到还有故事。后来我觉得这真的是尽其所能去做，而他好像没有什么好处。我讲挪亚，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真的是他尽其所能去做，他一个人建造这方舟120年，每一年每一年都被人家笑，每一年都没有洪水过来。我在做什么？我这是一个傻瓜。但是我知神的心，神说要判断这世界的时候，挪亚是战战兢兢的做这120年，每一年都没有变节，但是注意，也每一年都没有成就感，每一年都被人家耻笑，每一年都没有洪水过来。但是尽其所能去做，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每一年都必须知道神要判断这世界，他每一年都要等候，他每年都要等候。第二件事情，每一年都没有成就感，但他继续做，尽其所能的去做，直到有一天神的判断来到时候，他那一天得到安慰了。尽其所能的去做，我们要好了解什么叫曲高和寡呢？曲高和寡也许我们会觉得蛮孤单的，但是不需要很多人跟你配合。你要知道为什么曲高会和寡，因为你这个歌曲是带着内容的，所以以至于别人没有办法跟你和。因为你这个曲为什么会曲高，因为你真的有内容。我比较真的有内容，复合的人不多没有关系，因为我要求的是内容，而不是要求别人的称赞。我要的是这个曲子真的必须要内容，因为有内容，所以凡有知识的才能够跟我一起行走，一起来配合这个曲子。这个曲子我们好想通俗的音乐，众人一心 就可以跳舞，众人一听就可以放纵他的情欲，众人一听就可以附和这个曲子通俗的音乐，因为这音乐直接写出来的曲调，直接写出来的歌词，就是他们情欲上所能够放纵的，所能够贴近的，所以都不需要有音乐知识，他们不需要音乐知识，照样能够跟你这个通俗音乐来放纵，不需要音乐知识。但是我们觉得那样的曲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有什么音乐的知识呢？什么叫做音乐？在哪个地方不叫做音乐？我也许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内容，这个内容必须有乐理的知识，必须有这歌词里面的内容。当我在行走这音乐的时候，听懂的人不多，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听懂，他就是我生命里面真正的丰富了，我也生命也在这个地方得到保住了，因为我知道这曲子是有知识有内容，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我觉得够了，因为我要的是这个内容，我要的是这个知识，在这里面我心里面会得到满足，尽其所能的，我愿意，不需要很多人跟我配合，但是我却知道这条道路是走那个真实的道路。求主继续引导我们，最后这条道路我们要做的，除了尽其所能以外，你必须要抓住一个时机的问题。这个时机的问题是什么呢？圣经在这个地方说到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把这个事情预先交在我身上。第八节，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情，把这香膏，有一句话，预先交在我身上，也就是说，当我还没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已经先交在我身上了。趁着今天主还在，你的知识总要在行为之前先认清楚，然后要在这个果效之前先完成。在果效之前，因为你有知识，你先配合上的话，你就跟这个果效有关系。我再讲一次，你因为有知识，所以你确实有那样的果效，在那果效完成之前，你就把你的生命摆上，有一天你的生命跟这个果效就连接在一起，你就真的得胜了，就真的得胜了。我们先说，就好像拉合一样，他有知识，他的知识是知道这一群百姓，这个民族它里面有真的神，所以我要在耶利哥城垮之前，先跟你们这一群百姓连接上关系。我要在这耶利哥城垮以前，先得到你们神的救恩的应许。我如果城垮了才说，那我要这个救恩来不及，我必须要预先跟你们说好，我愿意要你们的救恩。我要在这城垮之前先说，我如果城垮了我才说，变成没有用。今天就要知识，挪亚他必须在这方舟的门关上以前先进去方舟，如果他带着他家人在门关以之后才想说啊，那我们进去晚会，他见到这个方舟，他的知识是了解，我必须先进去，在水来以前先进去，我不能看到水来了我才要进去，不能这样子。我们也好好思想，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我先告诉你们，你们这群假神的先知，而百姓你们现在要做一个判断，要在火降临以前先来我这一边，先知道归向神，你们不要等，不要再等判断的以后才说啊，那我后悔了，我要来这边，不能，你要在审判断以前就说我要过来这一边。当你们在审判断之前愿意来悔改认罪的时候，包括八月先知，你们愿意在审判断之前就悔改认罪的话，我相信都可以得救。就好像尼尼微城在审判断要毁灭尼尼微城之前，你们要是愿意先悔改的话，还是有机会。求主真的保守我们，预先摆上你的生命，你将要得到神给你的恩典。而玛利亚预先交上这香膏之后，神把恩典给了玛利亚，从此以后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世界上的人，普天下之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永远愿意做纪念玛利亚所做的这件美事。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成为活祭献给神。我们的祭是怎样的祭？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得到你的喜悦，帮我们所做的能够真了解你的真爱，也照着你的真爱来行走这条道路。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他舍弃天上的荣光，直到未来使你就是不计的在他身上摆上生命为我所施，若那不是爱，海水会枯干，天上空无信息，鸟不再飞翔，若那不是爱，天堂是神话，激情也是虚伪，所以我只是爱。
设计的品茶。要以有系统的方式来设计程序，一般可以依照下列的步骤。第一，分析问题。程序设计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认清问题，确定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应该尽量的搜集有关的资料，加以研读解析，以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确认出主要的变数以及已知和求解的变数。第二，设计问题解决的方案。确认问题的本质以及分析过各种相关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着手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文字说明详细地列出解决问题的每一个步骤，步骤列出之后再加以检讨，以修改不周的地方，以期使设计出的方案能够更加的完美。三，绘制流程图。有人说一图胜过千言万语，因此将解决问题的各个步骤以图形来绘出，则更能够清楚地显示出各步骤当中的逻辑关系。流程图就是以各种特定的符号来说明工作处理的方法以及进行的程序。在程序设计的过程中，常用的流程图的符号是这样的，这个符号代表程序的起点或程序的终点，例如这个符号代表程序的起点，而这个符号代表程序的终点。箭号是用来代表程序执行的方向，箭号的方向代表程序执行的流向，例如这个符号表示流向向下，而这个符号表示流向向上，这是表示流向向右，这表示流向向左。输入或输出符号是用来表示资料的输入或输出的动作，例如代表读出 X 变数之值，而这个符号则代表印出 A、B、C 三个变数的内容。处理符号也可以称为处理方格，代表电脑处理或执行某一个特定的工作，例如这个符号表示进行加法动作，将 A 变数之值与 A 变数之值相加，然后将相加的结果储存在 A4 变数之内。决策符号是指程序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依据某一个条件来决定下一个步骤应该执行的流向。例如在这个决策符号当中，必须要依据 A 与 B 的大小来决定下一个步骤应该进行的方向，若是 A 大于 B 则执行 A 等于5，若是 A 不大于 B 则执行 B 等于5。连接符号是用来表示流程的连接点，在画流程图的时候，往往因为一张纸大小的限制，没有办法将整个流程图绘制完成，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连接符号来表示流程的连续。例如在这个图中，因为纸张不够了，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绘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连接符号代表下面的流程是连接在有 A 的连接符号上。
有了这些简便的流程图符号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将解决问题的方案很清楚地表示出来，并且可以掌握它的来龙去脉，奠定程式写作的基础。第四，编写程式。流程图绘制完成之后，可以说是已经完成程式的总蓝图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利用特定的程式语言，依照该语言编写的规则以及语法，在特定的程式纸上撰写程式。程式撰写完成之后，可以依照流程图上的步骤，逐一的对照程式的指令或叙述加以思考核对，以便修正，并且检讨程式中每一条叙述的语法以及排列的逻辑，以减少错误的发生。第五，输入原始程式。程式在程式纸上撰写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终端机上将撰写的程式利用键盘将程式输入电脑之中。输入完成之后，必须要检查是否有打字的错误，等到错误修改完毕之后，可以将原始程式储存在磁碟上，以便进行编译。第六，编译程式。目前我们所用来撰写程式的语言大部分是高阶语言，因此大部分都需要加以编译成机械语言指令的目的程式。在编译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原始程式有语法上的错误时，电脑会列出所有的错误，我们应该将这些错误在原始程式上修改，并且重新的加以编译，一直到没有错误发生为止。第七，程式的测试与除错。编译完成后，我们就可以执行程式。此时我们可以用各种假设的资料赋予程式的执行，以测试程式在各种状况之下是否能够完美无误的执行，而且得到预期的结果。测试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错误或得到非预期的结果时，必须就错误发生的现象检讨程式的逻辑，找出错误发生的原因，加以修改除错。用于测试的假设资料必须要周延，如此一来才可以确保程式的正确。第八，撰写程式说明文件。程式设计完成之后，应该将流程图、操作说明、原始程式列表、测试的资料、测试的结果整理编写成程式说明文件，以便以后维护与修改程式作为参考之用。上面所提到的是程式设计的步骤，相信只要大家依照这个步骤来发展程式，并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